们欢迎好像没有很久没来的哈，但新来的哈，就是两位妈妈跟女儿哈，住昆明，可是本来是成都人是吧？哈，如果我们当中有讲四川话的，等一下交流交流哈，好像都不在这里。等一下那个我们另外一个师母是哈，嗨，赵玲，请坐，请坐。很多很多呀，啊哈！然后我们欢迎晶晶，我们的新娘子啊呀！
恭喜恭喜，晶晶好新娘子！
我特别争取她，我说今天我要讲的跟夫妻有关系，你就过来一下哈、啊。然后我请上去跟那老师那边的老师请假一下哈、啊。那我们上次谈到婆婆，先谈到婆婆就是拿俄米，接下来的话就谈到她的媳妇。路德，那谈到路德就不能不谈路德的先生波阿斯、啊、那为什么我们会谈到他们呢？因为路德记的整个的只有四章，很短、啊、路德记很短、啊、所有里面的一个故事的精神跟中心是在谈神的儿子耶稣的家谱，哈，耶稣神的儿子，神的计划让他到世上来，要借着这个以色列由亚伯拉罕开始，亚伯拉罕是信心之父，所以我们谈到说跟神同行的时候，亚伯拉罕其中是一个很让我们很学习的一个角色哈。那现在来到这个地方呢，从此以后。从这个路德记以后，你就发现会跳到一个中心，就是大卫王。那么谈到大卫王跟哪一个国有关系？大卫王跟哪一个国有关系？跟以色列国有关系。现在这个时代，以色列国的这个角色显不显要？很重要。好，如果你稍微注意一下时局的话，好，你会发现现在很多事情都围着以色列绕。这个总统帮以色列，那个总统要攻击以色列，你就可以发现很多这个时局。然后你的圣经也是一样，也是一样。好，到了一个预言的最后尾巴，就是重点就放在以色列国身上。那跟我们有关系吗？有，非常有关系，因为神预备了他儿子要到世上来。我在还没有进入这个再往下讲的时候，我顺便拉一下早上提到的这个五旬节。五旬节就是圣灵啊，麦牧师提到说教会的诞生，好，这个都是神的计划里面有的。那么这个教会的诞生指的教会呢，是全世界的基督徒集在一起的这个教会，不是只有指以色列。但是当我们现在谈到大卫王的时候呢，是指以色列这个国家。好，那以色列这个国家呢，它指向一个支派，犹大支派。然后这里面呢，就指向以后你就发现马太福音耶稣的家谱。那么耶稣的家谱里面，你就可以从那里看到这个今天我们这个路德记，短短四章的路德记，其中的波阿斯还有路德。好，我们上次也提到波阿斯的妈妈。当我们看到这些家谱的时候呢，我们上次提的是这个波阿斯是妓女的儿子，这个路德呢是摩押人，是乱伦中曾经是神咒诅的一派人。好，但是你从这里看到一件事情，神的心意只有针对以色列人吗？不是，他之所以从以色列的拣选开始，从一个人到一个家，一个族，然后一个国家，重点是他要往外延伸到全世界全人类。所以那个天使报佳音的时候怎么样？为你们救生的一位救主，全世界的救主，不是只有以色列人的救主。犹太人有这种想法，弥赛亚是我们的，要救我们，复兴我们的国家。他们那时候的国家就是国破人亡，然后是人家的这个 啊，殖民人种哈，就他们没有自己的国家，没有自己的自由哈，就好像就次等的一样，所以他们在期待一个可以复兴以色列国的。但是神的心是放在全人类，就是天国，神的国哈。所以刚才呢，我再回校一下话，讲到那个五旬节的事情哈。神计划的所有这一切，神计划的，如果他计划的，他能不能掌管？他有没有能力掌管？当然有。等于说历史的整个的进展离不开他手的掌管，可以这样讲吗？
是。
好，那又牵涉一个问题了哈。我们常有一个想法，如果他能掌管的话，为什么事情要那么的繁罪，就不一下，他有能力嘛解决，为什么不一下就给我们答案呢？比如说像我们已经经过摩西了，对不对哈？摩西带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经过几个灾？
十个灾。
神有没有办法说我前面九灾不用，就往第十灾就好了，让他们就走，让那个法老没有办法承受，他可不可以？
可以，
当然可以。那他为什么这么千辛万苦，这么长的时间哈？有时候是用忍耐的心，经过这么多的这个过程，你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因为在他的计划中有个很重要的他的心意，神是爱哈。哎呀，我还是要怎么样？我们要记得，好，谢谢，我来。不管神在什么时候计划也好，工作也好，做工也好，他的爱是不离不弃的爱，没有条件的爱。好，就是不像我们说要有什么条件要交换的，没有，完全没有啊。但是神是爱的另外一个神的特性，上次我们提到了为什么摩押人这个路德的出身是摩押人，摩押地的人哈，这个摩押地的人是乱伦而来的，而且呢明文有规定说这种人不能进神的会中，可是因为神是爱，他是不离不弃的，当路德跟着婆婆到了这个回到这个伯利恒的时候，神有没有弃绝他？他没有弃绝他，而且我们看到神预备了他的生路，神预备了波阿斯，所以神之爱是很明显的。那么摩押人是外邦人，摩押人不能进神的会中，是神的公义。所以很多时候我们的公义的看法是我们自我中心的，上次我举了例子我就不重复了哈。我们的爱是有限的，我们的爱是有条件的，所以我们不能理解为什么神要这么的这么的怎么讲呢，就是那么麻烦呢，这个事情他都可以做，为什么不做呢？这是我们希望方便一点，但是因为神是爱，所以他的爱就有一个恒久的忍耐，有没有？又有恩慈，他用着忍耐在爱我们。那么经过这些以后，有一个目的。你记得法老在一开始的时候，应该在第五章，出埃及记第五章，他对摩西讲了一句话：“耶和华是谁呀？他是谁呀？”表示什么？表示他不知道他是谁。对不对？所以神对于一个不认识神的人，他的爱就在那里，当然他的公义也在那里。不认识我你就走 不认识我的路，那你就一定会有 不认识我的路的一个结果，那你要负责任。但是呢他的爱也在那里，所以当我们在看到这些过程的进行的时候，我们要看到神的心。虽然他分成犹太人跟外邦人， 以色列人跟外邦人，可是神的心是要救所有的人，对不对？不然的话，路德就不会在耶稣的家谱里面啊。所以我这是我们上次，当然我讲的可能不太一样，可是我讲的一个主要的重点就在这里哈。那我又岔开了，又回到五旬节来了哈。五旬节的时候，神计划所有的这一切，哈，所有的包括现在我们在念的这个路德是路德记呢，是耶稣家谱、耶稣的这个家园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环节。那谁到世上来做拯救的工作？
耶稣
神的儿子。上次我在讲圣灵，我就提到了哈，神说我计划，天父，今天我们唱了个阿巴父，他计划，他做整体的计划。然后圣子耶稣说怎么样？我下去。下去是什么一回事？是限制他自己，本来是一个神，有没有？他本有神的形象，所有的荣耀都是他的，创造世界他就在那里了。可是神的儿子耶稣顺服天父的计划，说我下去。这个他说这是我讲的，但是我的理解，用我的理解给你们理解哈。然后呢，耶稣今天讲到说，耶稣他在复活之后40天后怎么样回到父那里去，然后圣灵说我留下来做什么？跟我们同在。约翰17章耶稣讲得很清楚，我如果不去圣灵就不会来，那我走了，圣灵来对你们有益处，他跟我们在一起。耶稣在世上的时候是以人的，对不对？道成肉身，他是受限制的。你如果怎么受限制，他就怎么受限制。你怎么会受伤害，他也怎么会受伤害。记得耶稣跟你可以跟你完全的同理，他可以理解你所有人的这个问题，只是他没有罪。唯一不同的是他没有罪，我们有罪，我们带着罪性。但是呢，因为他是人，所以他理解我们，跟我们相通的，他跟我们有交流的。他到了这个，他走了之后呢，圣灵来留下来到现在。那么当我们说我们在跟神同行的时候，你看不到父神，父子在父的右边了，但是是圣灵在我们的里面，圣灵陪着我们。但是今天当我们跟圣灵同行的时候，我们跟圣灵一起的时候，等于是在跟神同行，因为父子圣灵是合一的。这样了解我的意思吗？好，可能我们不能明白，我也不能明白，我也不可能讲透给你听啊。那父子圣灵三位一体的神，是圣经里面我们所相信的。你在讲这个信经的时候，尼西亚这今天讲的那个公会，就是把这个讲得很清楚。好，我们信的是一位神，只有一位神，独一的神。也就是法老在说，我不认识谁是耶和华。然后在了第十灾之后，神就回应了，你就知道我是耶和华。好，所以我们从这里看到神的爱，他用百般的耐性，他甚至给法老机会，对不对？我们要有一个观念，虽然我们本来是外邦人，本来是不是他的拣选的选民，可是神的心意是要救世界上的每一个国家，每一个角落的每一个人。所以当耶稣说你们要去的时候，是去所有只要有神的所爱的这些他要召回来的儿女的啊，这样的地方啊。所以我们看到波阿斯跟这个路德相遇了。这个相遇的情况下面是波阿斯是一个地主，他是一个老板。可是波阿斯，你看你的讲义的第二项，第二大项，我们可以从他们两位，一个是妓女生的，一个是外邦人摩押乱伦里面出来的一个族类，但是他们两个碰在一起的时候，我们看到神的特性。什么特性？我们上次提到，你如果去注意看第二章哈，看第二章那个路德记，波阿斯的说话 波阿斯的心里面的顾念。今天我们听到了哈，那个利未记说，他们是犹太人的这个一个条例，如果你有种，你有收的时候，你要留一些给那些
穷人，
这他们的就是你不要好像算的哈，所有拿来的都要卖，我自己吃，你要留给他，这是神的一个经济或者社会的一种结构。早上我们听得很清楚了，上次我有讲，那今天更清楚了哈，在那个利未记里面。所以呢，波阿斯生一个老板，生一个地主，你可以看到他不但对他的那些属下帮他工作的那些工人讲的话的恩慈，还有对于路德，看到一个外邦女子，你知道一个人有成见的时候，有优越感的时候哈，特别会产生一种轻视。等一下我们就讲哈，夫妻的这个关系哈，跟神同行有时候会产生一种轻视。什么轻视？我在高你在下，我比你好，我比你多，那叫轻视哈。那波阿斯大可以说，他说那个女孩子是谁，他不认识嘛哈。然后他大可以说呢，他哪里来的，因为他的穿着不一样嘛哈，所以很容易就被知道说这个是摩押女子。结果呢，他听到的这个路德的名声是好的不好的，记得吗？
好的
啊。所以他因为他是名声是好的，所以波阿斯并没有因为他的成见。什么叫成见？你根本就不确实，只是从你的喜不喜欢或者你的原来的文化来的。以前的中国人看外国人是什么？
传统的成见就
是。是什么？从东方人看西方是什么？
洋鬼子。
洋鬼子，听到没？啊，你有没有教过他们这样？
没有啊，都看历史。
听到别人，对，别人也会讲啊，是不是？
对。
啊、哦，还有呢，对于那个黑种的也会有一些说法，我不想讲了。呀、yeah ，然后台湾人呢，叫。美国人台湾人哈，叫做青番番，番就是那个没有开化的那个番的人呢，番就是那个少数民族这个啊、哦、对不起啊，这里有没有少数民族，我不是这个意思啊，我只要解释啊，要越描越黑了哈、啊、不是这个意思啊，我如果会那我就不会去昆明培训了哈、啊、那里有很多少数民族，我们叫青番。然后呢，当我在吃那个生菜的时候，我妈妈，我婆婆，她说那什么啊，像那个鸡鸭一样吃生的，哈、啊，就是无形中就有一个观念，就你我有你自己本身文化的观念产生的一个成见，但是不是确实的。在美国人讲吃生菜不会破坏它的维生素，那带我们来讲呢，哎呦，吃那个生的东西，我们像吃草一样，对不对？哈、啊，所以我们有很多成见呢，如果没有神自己的所谓的圣洁。神还有一个特性，圣洁，圣洁就是正正直直的，干干净净的，没有任何的杂质，没有任何的成见。这个波阿斯你看到他对工人，你不要讲他对路德，而且呢他对路德不是本来就看上他的，你如果下去 仔细看的话，他还很惊讶呢，他说年轻了那么多，你竟然愿意委身于我哈。所以现在我们要进入这个第二点，就是我们看到这是一个非常美的一个婚姻，可以这样讲吗？好，那这个婚姻本身呢，他们的美的根基在哪里？首先，波阿斯他怎么会这么一个出身，那有还是地主，竟然说的话都是恩慈的话，对于他的属下。对于那个路德和那个怜悯的心，我们可以看到他在反应哈，他在反应他的神的这个心。所以今天呢，麦牧师说呢，我们是代表神，而且我们要去把神的事情能够借着我们能够发光，能够传出去哈。这个就是波阿斯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榜样哈。那这种东西能不能装？我知道我们在中国一些日本店哈，日本的百货店哈，你们看到人家这样子，欢迎光临，有没有看过？你们有没有看过日本的店？
对，
哈，然后那个笑容是一样的，哈， 展开一样，收起来也是一样的，眼神也是一样的，那是训练来的，那是装的。我想如果你去他家跟着他回到他家的时候，可能就不是这样了。好，所以呢我们看到波阿斯如果可以对那个手下的人那么仁慈，对一个外邦女子那么仁慈的话，那不是装的，绝对不是装的。他原来早上他讲这个光跟眼哈，请我们有一个观念，不是做出来的，是光是眼。当你跟神同行，当每一天圣灵跟你在一起的时候，他要把你原来不是光不是盐的部分首先更新掉，先让它洁净，之后呢你就成为变成那个特质，是光是盐。光的意思说很黑暗，大家都很暗的时候，你打开灯看得见了，很醒眼，可以这样讲吗？很耀眼，光让你很醒，就是让你眼睛特别特别会注意到啊，让你看得到。那什么叫做我们是光呢？或许大家都这样做，一样的做法。我们说天下乌鸦一般黑哈，结果发现这个乌鸦里面怎么有一只不是黑的，是白的？哇，你说这个还叫乌鸦吗？它本来是乌鸦，可是很奇怪，变种了。我没有看过白的乌鸦哈，不要把我的话当作好像百科全书哈，我只是举一个例子而已哈，不要把我话当作圣经的话，你要听我的话，你说你听的当一个了解跟参考就好了哈。就是像这样很耀眼光，哎呦，本来看不到，怎么看到那个特别呢？好，所以波阿斯本身的那个特质，他的品格。夫妻要能够幸福，在于内在的品格。品德或品格。好，我这里有举了几个，比如说，你看到路德没有话说的，很孝顺，不是自己的妈妈，只是婆婆，先生还死了。还那么在意怎么样来服侍她的婆婆，很孝顺，对不对？哈，然后我们看到刚才我讲的波阿斯很仁慈，讲话仁慈，心地仁慈，顾念外邦人，也顾念他的这个手下。你看到他们手下可以吃东西，可以怎么样？哈，那看到路德呢，还把自己被赏吃，他不要吃完带回去给婆婆吃，顾念他的婆婆。我们看到他当中呢，我们看到这个路德呢，很任劳任怨，他没有怨，他就任劳，就辛苦就去做，哈。那他唯一可以做的就是去捡麦穗，他没有能力，他也没有其他的那个背景，哈。然后这个波阿斯呢？按照他们的这个规定很尽责，他的责任不是只有当地主把钱管好，他的责任是按着神的条例。记得神的条例一定有什么？一定有爱，神的条例一定有公义。神不会说哎呀我们因为爱然后怎么样，可以没有关系，稍微有一点点瑕，就是好像有一点哈趋向一个不法的非的方面，负面的来做。神不会这样，他一定是公义的，光明磊落，光明正大，然后呢一定会有爱。所以我们看到波阿斯那个仁慈的特性，等一下你会看到哈，我这三点里面后面是在讲弟兄的仁慈、尽责、通情。很多时候姊妹们会有一个感受，弟兄们不太，他们呢通理讲理可以，但是不通情，有没有？是不是啊？情理法的话，弟兄的专长是什么？杨弟兄你告诉我，弟兄的特长是什么？本来的特性，情跟理跟法，
一根筋，
一根筋啊。
做事就做一样事。
对，那个是因为弟兄是这目标目标导向，他们当有那个目标，
商店就拿了他要的东西，
对对，就走了。对，他不会逛这个逛那个。
我要到这里看看，你买东西就是来这个，浪费时间干什么？
对，是，所以这个是很呀，是是哈，那个弟兄们呢，那个男人呢，想着我去买一把剪刀，他就去到剪刀的地方选一把就走了。这个女人呢说我要买一把剪刀，她会从这个卖皮包的，然后买，哎呀，自己再剪一下，都这样逛过去，逛到最后说，哎呀，算了，剪刀不用买了。男人对于情方面的界定，他们不是没有情，这界定的跟女人不一样哈呀，他的特性就是这样子哈。所以我们看到，当你一个人认识神的时候，他的特性他的品格就会趋于完美。一个仁慈的男人，一个尽责的男人，一个很通情的男人，晶晶你想不想要这样的丈夫？
要不到，
晶晶已经找到了，
整体上还 OK，
整体上还 OK 就已经很好。
好，然后前面提到女人孝顺任劳，劳的后面不能加怨哈，加怨就不美啦。好，可是却是我们的很容易犯的一个，就整个功劳都抵消了。如果我劳非常的，我很女人很愿意奉献呐、啊，女人很愿意劳碌，她我们可以，但是如果后面加一个抱怨、不甘心，那你就前功尽弃了。但是我们看到这个路德，好。他就是任劳，我们可以说任怨，他不怨的哈。然后呢，他也打理，他知道要怎么样，就是虽然他也知道我是摩押女子哈，然后呢，我也只能这样子。那婆叫我做我就做，他很顺服。所以我们看到夫妻两个人要成为一个幸福的这样的一个彼此的这样的一个陪伴配偶呢。他的基本的根基事实上是在品格，记得哈，婚姻是信主的也有婚姻，不信主的也有婚姻，不是只有专门信主的专利，对不对？所以这个是对于如果不信主的人也是一样的道理，一样原则。可是常常我们会有世界的观念，眼目的情欲，什么叫眼目的情欲？看年轻的，看美貌的，看英俊的，看有没有钱，对不对？这些都是世界的东西。但是如果我们真的要在婚姻里面，我们要寻求的是幸福的话，不是寻求一个梦了。如果你要美圆你的梦，那你不在意那个梦会破，那你就用世界的你的眼睛的情欲去想。但是呢，第一个我们看到他们两位的内在的品格很搭配。我们中国有句话说什么什么匹配的，是门当户对哈。其实门当户对是有它的道理的，可是门当户对的内涵不是世界讲的多少钱啊，多少学问，不是这个，是什么？是里面有没有搭配哈。但是如果万一没有搭配呢，也是有办法，因为只要有神。我们今天讲到的跟神同行呢，本来我们说只有两者哈，同行是两者嘛，神跟我哈。那么今天呢，当我们用上夫妻的时候，又加了一个人，两者要同行就已经不容易了，对不对？谁听谁的啊？现在呢，还要三个同行。等于说呢，更要下功夫了。好，那我们先来讲一下，到底这个幸福，夫妻幸福的根本是什么？是品格。好，然后你会发现说，哎，要结婚之后呢，近距离的面对面的时候，发现很多以前你没有了解的，然后就发现很多你不满意的，好像你一直期待没有的。好，那么你好不好用这个来衡量一下，是品格的问题吗？只要不是品格的问题，一定有希望。你了解我的意思吗？好，有时候我们把 外面的东西或世界的东西重于品格的时候，那就很难解决你的夫妻的问题。但是每一次碰到问题的时候，我常常会问对方一个问题：你觉得他是坏人吗？他说不是，当然不是。我怎么会嫁坏人呢？我怎么会娶坏人呢？我说那你觉得他是就用一个品格的那个相反，就是没有品格的字眼来形容，他都会否认。可是他还是那么不快乐。对我来讲，只要我的丈夫或我的妻子他的品格纯正，他有爱心，他有耐心，他愿意服劳，然后他没有坏心眼，可以这样讲好了，那我都知道说我有很大的资源，很大的我们讲资本好了，但我有很大的资格可以建立一个很好的幸福的婚姻。就我们当中已经结过婚的，你可以教你的后一代把这样的观念好好的，我们最重要的观念给我们的孩子观念说，你要嫁你要娶就是要有这个品格。可是很多父母本身呢，眼睛就要放在哪里？对，学位是不是？还有为什么不娶不嫁中国人，要去娶那个老外呢？老外，对，老外记得我们住在这里，我们才是老外哦。老外不用在这里讲啦，老外讲你自己啦，你住在美国的本土，还叫人家老外，你有没有？你不打理啦，那个就是成见啦，那个就是成见。老外就是老外，老是把他当作是局外人啊。OK， 好，第一个是品格。好，那么他们两个的品格怎么会？如果你找一个男的，找一个女来对哈，要有这个，要有这些德性的人其实不多。我跟你承认，我本来也没有，但是我怎么会有的呢？我现在应该有了吧？你们不会怀疑我吧？我可以，你们可以有眼可以看的哈，也是怎么样？因为有神，因为神的教导，有圣灵的更新，每一天跟主在一起同行的学习，你每天在一起，现在夫妻两个也要每天在一起，对不对？那我们跟神在一起是每一天在一起，每一分钟每一时刻在一起的时候，我们无形中就会被对方感化。记得哈，我们不能改变人，可是我们可以感化人。神都不用强迫的方法来改造我们，不要以为你可以改造你的配偶，他用感化。神常提醒，特别是妻子，我们要感化他，信的跟不信的，不信的信的要感化那个不信的。那等一下我们再来谈这个彼此的那个不一样的时候哈。好，因为有神。这是我自己的经验，我不知道你们的认不认同。因为有神，我才能够在这些不够的品格上成长。品格是要培养、要成长的。一个孩子生下来没有什么品格可讲。品格本身的心理学的定义是，他是一个可以成长、可以发展的一个人的内在的一种内质。所以如果一个孩子从小你跟他说没关系，说谎没关系，你跟人家拿东西没关系，那当然就是没关系。虽然他有是非之心，可是你教给他的品格是说，哎，我妈妈也是这样，那我也是这样，大家都是这样，他当然就没有那个良心，就没有原则了，就没有功能了。所以品格本身呢，一个很重要，因为我们的神是有品格的神。他说我怎么样，我守约施慈爱，当他约跟你约好了，他就不爽约，这叫品格。我很忠诚，可是人没有这个能力，对不对？我们都知道，我们有时候呢忘记，有时候呢在我不方便的时候，我说哎呀，就给自己一个借口说，哎，因为我今天怎么样，说我就没有办法做这个事情。我们常给孩子这样讲，哎呦，因为妈今天很忙，所以我们改天好不好？麦当劳改天再去，有没有？我们觉得很理所当然。我说妈妈，钱在我这里，我不带你去，你又怎么样？可是神说我是守约施慈爱的人，那个都是品格。那这个品格呢，要怎么学习，怎么成长呢？就在于神。所以当你看到一些人 做一些事情，你说人禽兽都不如的时候，其实他们就是因为没有神，目中无神，才会这样子乱七八糟，什么手段都可以使，什么话都可以自己这样子，就是可以很狡诈，所以因为有神才能够影响到这个人有这样的品格，而且圣灵跟我们在一起会教化我们，会感化我们成为这样的人品格。那么品格的最终的一个很重要的关键就是要有神，两个人都要有神。这个是很多在这个夫妻的这个教导里面常常有的一个图。当夫妻两个人盯着同一位神的时候，向着同一位神的时候，他们怎么样？越来就越近，不然的话两个人就是分开的。我的想法你的想法，我的习惯你的习惯，我的文化你的文化，好。所以事实上婚姻本身有神在一起，三者的同行是非常重要的。那如果说我是没有婚姻的，那你就是跟神紧紧的同行，神可以满足你的一切。所以第一个要有神，认识神，而且愿意照神的话去做。你看波阿斯是照神的话去做的，那路德对圣经不熟，因为他是外邦人嘛，他照谁的话去做？照婆婆的话去做，对不对？你看因为他有婆婆指导他怎么做，然后波阿斯有律法知道怎么做，两个人就合在一起了。一方面有那个心，仁爱的心，一方面呢守神要给他做的原则那个条例。好，所以这个是两个很重要的这个幸福的根基跟条件。到这里有没有问题？所以刚才我有一个很实际的练习，当你碰到跟对方有冲突有争执的时候，你首先问你自己，这个是品格问题吗？他是说谎吗？他是欺骗我吗？他是，如果不是品格问题，请你先放下来，不要抓着人家辫子要人家认错。等于说呢，他是做不到，他没有能力做，他没有哈。很多时候我们的期待跟我们要求的哈，要求，我们常讲这个要求或期待哈，期待是好听一点的。期待是什么？期待是我心里这样想，我等着看会不会发生。可是呢，期待没关系，当没有的是怎么样？你要给我，是不是？哦，就那个叫这样叫要求。如果你期待的要求是他没有的，叫做什么？强人所难。有没有按啊？有按啊？强人所难，他就没有啊。那怎么办？那怎么办？那我们就要去努力耕耘，才有收获啊，是不是？他没有嘛。所以记得这个实际就是说，你想想看，如果不是他的品格问题，是他能力上没有的，那你就好不好包容一点。等一下我们就会讲到到底谁等谁，要等的，夫妻的关系要等的。好，这是第三项提到说夫妻与神三者，第二项他们两个的品格，虽然他们出身不高超，可是呢品格很高超，因为有神的关系。到第三项最后一项，本来是同行是两者，现在变成三个。三个的时候呢，这个一定要把它排好。比如说你现在以前有一种运动，应该现在也有，叫做两人三角。两人三角就是中间脚绑在一起，等于说把中间两个脚绑在一起，然后两个就这样一起看谁先到那个目的地，这样就赢了那现在是三个几脚？一二三四脚，三个四脚那最好你的顺位要排队。如果你排的不对的话，老是击倒，全部都倒，你知道吗？一个就把全部都弄倒了。首先呢，谁来决定谁做主，听谁的，这个很重要。
神做主
我们都知道标准答案，神做主。所以他家挂了一个基督是我家之主，对不对？神做主。什么叫做主？我们用一个比较普通话，我们的平常讲的说了算， 啊，我说的算不是，你说的算不是，神说了算。我前几天在看一个见证，那个你们知道苏文安牧师，一个台湾人啊，他们家有一个家族，他以前来过我们教会，对不对？苏文安，苏文，他就是作家，写很多书，然后也在培养那个谁，那个角姐，他们都很认识他哈。他的爸爸，他的爷爷先信主的，然后他爸爸呢就结婚的时候就跟他的妈妈两个都基督徒，那他们就结婚那天呢，两个人就说我们先来立一下我们这个婚姻的柱石，这个柱石就是那个可以把它撑住的那个柱石哈。他说首先啊，我们个人拿一个金节出来说，我的目标是这样子啊。然后呢就很奇妙的，两个就刚好就找到那个金节，都一样，他拿出来他也拿出来，哎呀都一样哈，哇就很欣慰了哈。那个金节是哪一个？是他们属于私人自己的金节，我倒忘了哈。但是到了第二个金节说，那我们以后我们会有儿女，那我们家有一个同样的目标，夫妻两个人要有共同的远景，共同的目标是很重要的。你们我们在做不同的事情，我们用各同不同的恩赐在工作，在服侍这个家，可是有一个共同的目标很重要。你养孩子，夫妻也在有一个共同的目标。结果呢，他们到这个讲到这个关于以后他们的家的时候呢，两个人都给一个一样的经节，就是至于我和我家，必定侍奉耶和华。等于说我的儿女一定要侍奉耶和华。好，这一句我记得前面那个他们恩爱的那个我忘记了，他们自己的一个默契哈。那这样的一个事情，你说那么巧，我们都不会，这个没有关系。如果你们没有翻到同样圣经也没关系，两个人就把那两个经节合起来。但是这个事情就让他们奠定了他们怎么样，以后在婚姻的路程当中，跟神同行当中也会有难处啊。你看这些跟神同行的这些前者，很多难处。他们经过难处，我们也经过。你看这个路德是死了丈夫的人，对不对？那这个经过的时候呢，这个前面的那个目标，那个励志的那个原则，就让他不会动。我跟神曾经有这样子的一个立约，我们曾经彼此这样的立约，好，所以呢，约啊，所以那个约很重要。为什么你的圣经叫新约、旧约？亲爱的弟兄姐妹哈，基督徒应该最懂得什么叫做约。那如果我们的生活里面没有约，就会乱，而且一乱的话我们就吃亏。很多都建立在约里面，谁说要吃早餐中餐晚餐的？我以前小时候很麻烦，每次我妈叫我吃饭，我喜欢吃零食，不喜欢吃正餐。吃饭了，我就哎呀，谁规定要吃几点吃晚饭几点吃中饭的？因为我喜欢自由，我喜欢吃我喜欢的，因为吃饭要吃那些有营养可是不好吃的东西，哈。所以这个约本身是我们人可以生活的健康、生活的有规律、生活的顺利的一个很重要的，在你们扮演一个很重要的角色。那为什么你的约叫做新约、旧约？神借着跟我们立约来带我们走前面的路，不然的话早就吹了。吹了这个字跟夫妻有关系，对不对？算了，吹了，不再爱了。好，这个叫做流行歌曲。那现在有人唱这种流行歌曲，我已经没有爱了，讲的还很堂皇哈。我现在我那个另外那个情人呢，他知道怎么爱我，我多享受啊。因为他没有活在约里面。所以呢他就会是动荡，没有约的话就是动荡。好，所以这个啊，波阿斯跟路德呢，他们是有约。有什么约？有跟神的律法的约，有跟神的慈爱的约。他只要有神在就有约就对了，我要告诉你哈，因为他有规范嘛，约就是一个规范，就像那个 交通号志一样。好，没有交通号志是不安全的，乱七八糟的，就变成好像那种什么 物竞天择那种强者生存，然后弱者就啊，你们看到我常常在，我对不起，我讲这样的一个例子，在中国坐那个公交车的时候，现在我比较少坐了，到现在也没有改进，我不晓得。每次我排在这里，然后车子来，全部就呜就上去，然后就把我推到后面去。你有这种现象吗？现在还有吗？对，所以我常常是在后面，然后到那里已经，因为我没有那种能力呀、啊，我没有那种说一二三就冲上去那种能力。
国产品还比较好。我们去纽约如果坐车的话，他不管车子停在哪里，第一个人一定是他一定要排队。这一点还是比中国，
所以我说约很重要。现在我不在讲哪里好哪里不好，对不起，好，你们不用
讲。是说他自己约定成熟，
对，
就是你知道
是，
你比我先来，你就是要先上。
那个就是品格，
对，
对不对？先到先上嘛，这个是很。然后有看那个老人家，让他先上，就变成我的一个什么行善，这不是很好吗？这是一个社会的一个秩序啊。所以约很重要，你讲的约定成熟。约你在约里面慢慢的你就会觉得习惯了，你不会觉得被约束了，好，所以现在呢我就知道说那个时候就是不喜欢被约束，所以不喜欢按着时间吃饭，那现在我知道哦，应该要这样子才能够健康，是不是啊？所以人是活在约里面的。好，这个里面呢谁做主？当然是神做主，耶稣做主，但是这个要听他的，要他做主的话，也要我们先约定好说我们要他做主，不是谁听谁的。好，我就简单的讲了，因为我把这一课结束了哈，还是要慢慢讲，还要再讲吗？好，我如果细讲的话，这个谁做主谁居中谁等谁还可以讲一课，
讲
啊，你们会不会听得太烦了？
没有
那么再讲一课好吗？好，那我们再讲一课，我们慢慢来，好，那麻烦你再来一次。